我们唱英文的啦哈。Darling, I am growing old. 来。
Darling, I am growing old. Silver thread among the gold. Shine upon my brow today. Life is waiting, pass away. But my darling, you will be always young and fair to me. Yes, my darling, you will be always young and fair to me.Darling, I am growing old. Silver thread among the gold. Shine upon my brow today. Life is fading fast away. When your hair is silver white and your cheeks no longer bright with the roses of the May, I will kiss your lips and say, But my darling, you will be always young and fair to me. Yes, my darling, you will be always young and fair to me.Darling, I am growing old, silver thread among the gold. Shine upon my brow today. Life is waiting, pass away.
好，完了。好，所以我把刚才讲的那个，做一点结束好哈，就是女性神学在这里有一点贡献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过去神学都是男性在做。男性在看事情，就是以男尊女卑，掌控、管理、控制，这个是男性的想法。基本上，我们用这个想法来看上帝，所以我们把我们世界当中男女的关系，我们叫男人是一家之主，那个主的观念，就是说。既然家庭男生是一家之主，那么上帝应该是世界之主。那所谓主就是，我们那个称呼叫做上帝嘛，就是这个字。帝就是皇帝啊，不是总统，不是选的。那帝就是掌你的生杀大权，他决定什么啊，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决定性很强。他的掌控性很高，他处理事情的能力很厉害，所以过去对神的观念是皇帝转成上帝。最近翻译圣经就把帝拿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是受女性主义的影响，因为发现帝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健康，是封建的，是阶级的，就是 hierarchical， 是谁老大谁老二，老大管老二，老二管老三，大家都要争最上面，就是最厉害的、最聪明的、力量最大的 拢当去食啦。Winner have all 哈，那 loser 就是你就是被管理嘛，就是这样。那这样发现好像圣经所讲的上帝好像不是这样，他可以等的，他可以容许叛逆的。所以你看见何西亚，看见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对上帝那种懦弱，那种上帝没有说呵啊把你 wipe out， 然后我就另外再造一批人，对不对？我何必跟你们这样？好像没有，他容许人用他的自由，包括亚当跟夏娃的叛逆哈、哦，容许错误，容许人的决定，他为的是希望有一天跟人的关系不是那种绝对掌控的关系，是一种从心里面尊重那种爱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女性主义，我觉得是很正面的。那很多科学家跟哲学家在讨论这个 determinism， 就是 purpose 跟那个 chance 的时候，就发现 chance 下面包含的就是自由，就是不确定性，那 purpose 后面就是绝对的掌控性。他们认为我们必须要放弃绝对的掌控性，可是我们也不能就把它换给绝对的 chance。 所以他们现在要寻找的是在 chance 跟 purpose 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那这个我念的这个作者，他就是说女性主义可能给我们一条路可以走。我们说爸爸他就是管理孩子，绝对的管教，就照我的话讲就对了。妈妈管理孩子就会用眼泪，用哭的，用温柔的，让孩子比较多一点空间，包括犯错的空间。可是妈妈也不会变成是就尊重孩子到一个程度，孩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妈妈怎么带孩子跟爸爸怎么带孩子不同，在孩子有偏差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不按你跟他讲的做的时候，你的反应是绝对的处罚，然后绝对的掌控，那你就是还是偏向地的方式。如果你是用那叫乌影哈，就是喝水宽口肯听好哈参详哈，你是用这样的态度的话，那就是给对方一点空间，但是也不是任凭，任凭的话就整个世界都掉到 chaos， 就是完全混乱，完全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可是我们要方向、意义、目的，不一定要采取原来的地的或是男性的绝对掌控的那样的模式，应该可以有另外一个模式。大概那他用的方法就是叫做道成肉身的方法，他用的方法就是十字架牺牲的方法，他用的方法就是让人类等他自己愿意的方法。所以那种尊重，那种让对方也参与，然后他还是很忍耐的，他有他的目标，可是他可以等，可以给机会。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方向意义是有的，不是完全呛死，完全随便你怎么样，但是也不是完全由我掌控，是你可以参与的那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在我觉得这样的神学就是有很多进步，就是了，有很多在努力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其中就是那个，因为这一个人他是 quantum physics， 他是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那后来他就放弃，他就去念神学，他成为 Anglican 那个圣公会的牧师。然后他的那个 Quark 的发现是他的理论啊，参与很多哈。所以这个人的那个，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念哈，就是他的 他怎么看这个宗教，他怎么看科学哈，啊，他怎么看这个护理神学。那这个人呢叫 Birch Charles，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就把这个名字抄回去，你在网络上找找看哈。那他最主要就是在讨论 chance and purpose。好，他根据他过去的这个对宗教的了解，对他科学的了解，那这个我会有兴趣，因为他是算是物理学家的顶尖的一个。然后后来他就不研究物理，他就转去研究神学，他想要把这两个关系做一点研究哈。那我会想到介绍他，是因为在准备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雅各他要到哈兰以前，他连续三次碰见他没有想到的那么顺， 兄弟你是哪儿人？我是哈兰人。你认识拉班吗？
认识啊，
他女儿就在这里。那这是这样的一个，那所以我就想到，这是上帝的带领呢，还是这是喝高粱？那我觉得喝高粱是可以存在，可是如果连续三次喝高粱，我就不得不开始毛毛的说，雅各真的那么喝高粱吗？他真的那么巧合吗？还是背后真的有一个冥冥中有一个力量在带领着他？这是我的联想了，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那个 process theology 的有名的是 Whitehead 白头，给你们几个名字，就是 Whitehead 他开始提的时候是被教会谴责做异端的，就是上帝会改变的，就是上帝跟着宇宙在不断的改变啊，这个想法到现在还没有变成很正统，可是这是一个努力要突破那种传统的上帝是皇帝，然后主宰一切哈。那想要找出另外一个上帝的形象，那如果我们同意说这个都是人想要去了解上帝的产品，那你就可以空间可以讨论嘛。你可以说我要接受这个，或是我不接受这个，我还是要接受传统的，都可以的哈。好，那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好了。那我们看讲义29章第4节哈，称兄道弟或许是当时对陌生人搭讪的称呼，或约，那个约是打错了哈。雅各也是牧羊人，所以反正我们都是道上的哈，所以称兄道弟啊。后来就说他们凑巧，或是上帝特别安排来自哈兰，这是雅各此行的目的。好，我们看27章43节。利百加就把他大儿子以扫要杀弟弟的话，有人跟利百加讲，他就差人去把他雅各带来说，哎，你哥哥要杀你哦，你赶快跑。所以妈妈就交代他说，我儿听我的话起来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边去。所以很清楚的，他妈妈交代他找哈兰城，可是他不晓哈兰城在哪边，所以我们到今天来看，他就问人家说，哎，你得未来我哈兰来的，对了，哦，那个叫什么 ？Bingo 哈，就是哎，哇，第一次就对了哈，啊，在这进一步，好像三次都越来越集中，到最后这根本不必找，那个女儿就到他面前来的哈。好，那雅各在去这里以前，他在那个伯特利，他有做一个祷告。上帝跟他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而且我会带你回故乡的。那雅各就跟上帝说，如果你真的照你说的这样，我就拿你做我的上帝。那这句话就表示他愿意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上帝你做你的部分，三个 P， 那我就什么，我就会把这个石头立起来，我就会敬拜你，我就会奉献十分之一给你，有没有？这是上一章最后结论，就是这样。他跟上帝开始要建立这种个人的这个关系。那么从那一天开始，雅各可以说自己跟自己做了一个坚信礼。小时候爸爸就带他要敬拜耶和华，可是那是爸爸的代志，所以我们看几节圣经，27章20节。雅各骗他爸爸，那个时候他就是跟他妈妈设计嘛，然后煮了一些羊肉，然后就骗他爸爸说这是我打猎的，然后爸爸就跟他说，我儿啊，你哪里还喝命，怎么那么快呢？好，你看他怎么说，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那我这三个字就是说，耶和华是你的神啊，你的上帝，所以不是我的神，是你的神给我好机会。 所以到那个时候的雅各呢，他是雅兄对白哈，他爸爸的神，你的神哈。那我们看28:21，雅各就许愿，神若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使我平安地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在伯特利那个晚上，雅各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你的神变成我的神。那我是认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必须做这个决定，不管你以前听多少别人讲关于上帝的事情，黑龙引刀的代志，知道吗？那是比如说蔡牧师讲，那是蔡牧师的事情啊，是他的经历啊，跟你无关，你的是知识，知道吗？你听啊，这个人现在那是你的神。可是到有一天你自己有一些经历以后，不管那是什么经历，你自己做一个决定，说如果蔡牧师那个神是真的，那我也要来信他。那个就是雅各的决定，就是变成是你的神变成我的神。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进到跟神之间祷告跟回应的一个经验。好，你有困难你祷告，如果事情发生了，第一次你会说无定是何高明，这个有可能吧，哦，我有祷告可是刚好发生啊。可是如果两次三次四次以后，那个何高明还是可能，可是那个何高明应该变成很小声了，对不对？我讲过，如果连续五六次以后，那个百分比应该是很低很低的。那我自己从高二到现在喝高苗太多次了，所以我现在不敢讲喝高苗了。哦，说神真的存在，因为有一些变化哦，是我个人的改变，我可以说是我改变的。可是有一些变化是我怎么想都不可能我去影响它发生的变化，那种变化我只能说是神让它改变，可是改变的太大。比如说台湾的保送制度废止，那这我是一个高中的孩子，在彰化一个乡下的学校的孩子，跟台湾的保送废止扯不上关系吧，对不对？总不能说什么。可是在我的内心那是一个很大的痛，因为我被体育老师做了以后不能保送，所以保送制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公义，很讨厌。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知道人在屋檐下嘛？那个是整个台湾的教育制度嘛。可是就在高三我们要考的那一年，就是那一年，保送废止。你听我这样讲，你会说操都看，一定会这样讲，因为那个不是你的故事，你知道吗？对不对？有可能随时台湾什么时候政治变化，保送废止啊，刚好你碰到。这个就是呛，你懂吗？可是对我来讲，我是哭着在上帝面前祷告，跟我内心的那种伤害、那种怨恨是有关系的。所以保送会子对我来讲，我不敢说是喝高苗。换句话说，我要告诉你们，发生一件事情，一个有祷告的人，他会解释说上帝的恩典；旁边的人说那是喝高苗，一定是这样。喝高苗也是一个解释，上帝的恩典也是一个解释。事实是发生这么一件事情，问题是你怎么解释它。所以我就有兴趣把这个科学家哈，这个 Birch 他的研究，他是从量子力学、天文学来看这个问题，他是用很大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必想那么大，我们就想说，我个人如果有上帝啊，就这样假设有上帝啊，上帝还关心我哦，他管那么全世界那么多，他还在意我的这个小小的人的发生的困难的话，那我愿意实验，我实验嘛。那如果说一次有一次没有，那就是抵消嘛。你这样来说，哦，该几得五，该几得不，那就是50%/50%就抵消掉嘛。可是如果连续几次有的话，你或许可以说我要受洗。我常常鼓励他说：“啊，你的实验嘛，你实验啊，没有关系啊，因为人总是会碰到一些困难嘛。哦啊，你或是自己努力去解决，或是你就祷告。可是如果你祷告，你我认真的话，你应该做记录吧。”哦，就说我什么时候祷告啊，什么时候事情怎么样啊，你不记录有时候你就会搞糊涂啊。像科学家你做实验不做记录的人就搞不懂，你做记录你自己可以回过去算嘛。我是觉得如果上帝不是心理作用，上帝是真的，应该熬得起你的实验。 这样讲对吗？如果上帝真的在意你，要让你有机会跟他建立关系，他应该乐意你来。啊，这个实验我叫做祷告的实验，哦，就是你说 chance 还是上帝的恩典。那你没有祷告，就是 chance， 只有 chance 解释，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可是你有祷告，你多了一个解释的可能性。你也可以还是用 chance 解释，因为这个都是解释嘛。所以我是觉得都可以啊。我不晓得雅各怎么解释他这个，因为他刚刚有跟神祷告不是吗？说上帝，如果你怎么样，你带领我，你保护我，结果真的上帝就马上，对不对？祷告完就连续三个给他发现，哇！我不知道他改变多少，可是看起来雅各改变也不那么容易，哦，因为他将来要面对的是他舅舅的比他高干的那个，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斗法，哦，好，那我们看讲义二十九章第五节，拿赫的孙子拉班，英文是 son of Nahor， 中文就改成孙子。因为我们知道拉班的爸爸是比土利，不是拿赫，拿赫是他的祖父，那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把 son 直接改成 grandson， 才不会产生这个啊，这个就是翻译的意义还是字义的问题。如果你字义原来是 son， 你就应该谁拿赫的儿子，就要面临读中文圣经的人给你挑战。你说圣经没有错，这里就错了啊！他明明是孙子，怎么算是他是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那问题在这边，因为华人、台湾人跟犹太人一样，常常长孙视为子。那这个是文道的特别，就是说大孙胜囝，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的墓碑啊，我们你看胡墓的墓碑，一定是男底大黄后面加一个孙，然后立。哎，都注意，就是说。寡孙做那边，啊，在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说拉班是老大，他可能就会孙子当作儿子处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是周先摆那个要拜拜那个很重要的，就是靠这个寡孙那个祖先牌位才会传的。所以祖孙寡孙的弟相文叫寡囝弟相文哈，很多方面都是觉得他的重要性、他的责任等等哈。所以有人认为是这样，所以我下面写说长孙视同儿子。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第六节，那个约瑟，他把全家救到埃及去，不要饿死哈。当这个爸爸快要死的时候，就叫约瑟来，然后就跟约瑟说：“你的囝是我的囝。”所以那个就是孙子。变成是儿子，在这里看见犹太人也是这样看哈。然后雅各对约瑟，对他的第十一个儿子哈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个路斯就是伯特利。所以雅各很年老的时候，他还记得他的信心的转变，就是在路斯发生的。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个上帝在楼梯上面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开始说：“上帝是我的上帝。”好。然后赐福于我，对我说：“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把这个地给你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跟西面是我的。流便跟西面是雅各自己生的老大老二，那这个以法莲马拿西是约瑟的老大老二。可是雅各说：‘你的大囝胜我的。’”就干那怪躲干赶快哈，所以在这里我让大家知道说，在犹太人也有这个观念，就是老大的孙子算是爸爸的儿子了啊，大概是这样。好，那有人说拿赫在哈兰比较出名，所以呢就叫做拿赫之城哈。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节。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要帮这个小东主去找老婆的时候，他不是就拿了十匹骆驼带了礼物吗？到了拿赫的城，所以这个人有名到一个程度，城的名字就用这个人名字取名，所以我们以他出名了哈，拿赫的城哈。所以我们说拿赫可能是比较有名。有人认为哈，这个比土利 可能已经老年痴呆，还是已经是坐骨了，已经走了，所以呢都没有被提到名字，已经死的人就没有提，就直接提家里当家做，就是拉班嘛，所以拉班是家族的首领。我们看24章55节，这个仆人啊就被迎接到家里以后，利百家的哥哥就是拉班跟他的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那代表呢他哥哥是一家之主的啦，就是是他在讲话，可是比土利还在啊，那时候比土利还没死啊，所以有可能比土利已经退休了，呵呵，不管是还是已经懵懵啊，我们叫老人痴呆，已经不懂事了，所以这个老大他必须要起来，这个妹妹要不要嫁，他要代表家里要讲话嘛，因为仆人就是要把他带走。那妈妈想说啊，不甘哦，再多留几天。那哥哥就说啊，不然我们问他嘛。啊，想不到这个小姐有够勇敢，说我要给哦，啊就走了，就这样。所以在这里看见拉班可能已经是家族当作领袖了。好，这是29章第5节。我们看29章第6节的讲义，他问的是一个啊，我们最常问的就是 Shalom， Is he Shalom？ 在台湾人就不会讲 Shalom， 就讲假爸呗。这样了解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请问呐、啊，请安呐、啊，就是假爸就平安呐、啊，哦，就是说古代台湾人吃是很可怜的，肚子饿嘛。啊，那假爸的话，这样就很好了哈，就是这个意思，请安呐、啊。那犹太人他不会用假爸呗，他就是问 shalom。那 shalom 的意思我在这边写哦 ，shalom 的意思很多哦，就是身心健康、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祝福满满，哇，这样才叫 shalom。所以 shalom 包含的是很广，包括人际关系，包括内心的平静，包括身体的舒畅，没有生病，哦，包括国泰民安，都包括在里面，就是没有烦恼，没有担心，没有挂虑，没有压力啊。那就在那个时候，他问说：“你们哪儿来？”他说：“是哈兰来的。”然后你们认识这个人吗？他说：“对啊，我们认识啊。”然后他女儿就在这里呀、啊。哦，那个第三个，所以我就说那么凑巧，或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拉班的美丽的女儿拉结就带着羊群来井旁饮水。好，为什么女孩子要抛头露面出来做这种出众的事情？拉班没有儿子吗？拉班有，有人认为拉班儿子太小，还没有办法出来；有人认为拉班因为过去贪心，上帝处罚他，所以他的羊剩下没有几只，女儿出来就可以了。那这个都是拉比哈，这个有圣经根据哦。这个犹太人拉比在解释为什么让一个女孩子牧羊，如果羊是100只，女孩子恐怕追都追来不及哦。如果只有2只，那他这就。那羊就来了哈，所以很有意思了哈。这里说牧羊女代表拉结是勤劳的、简朴的、谦卑的，肯工作。可是他爸爸恐怕就是经济有一点问题啦，因为后来雅各就说：“我刚到你的时候，我看你羊没有几只啊，哈，那这代表当时情况真的不太理想哈。”这是拉班哈，拉班是很贪心的哦。好。我们看29章第7节，那这个拉结来了嘛？哈，那他们说：“哎，你看啊，他女儿来了。”所以雅各就要处理电灯泡啊，哈，因为这些牧羊人在现场的话，他不好意思做一些亲密的动作，所以他就想办法说：“哎，你过去饲羊呢？哈，啊，他就跟他们说，雅各说：‘哎，日头还高嘛，羊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嘛。’”你让羊饮水，然后再去放羊哈，我们叫放羊的孩子，因为本来人家就是在那边等着要人家石头拿走要饮水，他说我帮你弄，让你们饮水，然后可以去放羊哈。啊，但是现在在场不好意思做事情嘛哈，有人是这样解释的哈。好，所以29章第7节我们的讲义哈。雅各好像企图要教牧羊人怎么照顾羊群，这个叫做班门弄斧嘛，哈，人家是牧羊人，怎么不知道还可以去牧羊呢，哈，啊，可是当地的规矩他不晓得，你外地人来，你就要讲教在地人，哈，有一点计较，哈，所以他可能远远看到拉姐就发现，哦，这个女孩子很棒，哈，然后他就开始那个adrenaline就昏迷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哈，就想尽办法做他要做的事，讲他要讲的话，哈， 所以有人就说外地人不知道当地的规矩，有学者猜测他想要单独跟拉姐见面，所以想办法要把电灯泡弄走。二十九章第八节，牧羊人就告诉他，哦，人原本是他们，哦，只被授权可以移动井口大石的人，或许当地水井的主人规定每天只有一个管理水井者可以来移动井口的大石头，在井旁排队的顺序让羊群饮水，